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于今年初发布了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最近，他们根据过去几个月来的经济发展情况，对报告的结论和分析进行了更新。5月23日，更新报告在纽约总部正式发布。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在报告发布会后对该报告的主要撰写者、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负责人、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展政策研究司代司长洪平凡进行了专访，请他对更新报告的主要结论和分析进行了介绍，请听报道。
It's a real pleasure, and I'd like to welcome my colleagues.
2013年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发布会5月2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达格哈马舍尔德报告厅举行。报告正式发布后，洪平凡博士接受了联合国电台的采访。洪平凡指出，世界经济总的趋势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年初时，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2.4%，经过调整后的预测为2.3%。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金融市场的形势与去年相比出现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股市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例如，美国与日本的股市分别增长了20%和40%。同时，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明显降低，特别是欧洲发行的主权债务的风险明显降低。例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在去年下半年发行10年以上的主权债务，需要付出的利息高达6%到7%，而今只需要3%，债务成本大幅下降。这也反映出市场对这些国家长远经济前景的看法出现改观，至少认为欧元区解体风险与2012年相比明显下降。洪平凡指出，与金融市场相比，实体经济的变化相对较小。
日本和美国在第一个季度的增长比我们原来预料的略微好一些，当然对全年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对这两个大的经济体的话经济增长往上调了一些，但是欧洲的实体经济反而我们下调了，因为我们这认为的话它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是远远大于它的在这个金融市场上所或者债务市场上说这个发生的变化能够那么回转能够反弹那么快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下调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同时对于这些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巴西、印度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下调了略微下调了一些他们对在2013年的展望，主要是认为的话这些国家这个仍然面临的外部来讲需求不足的这个这种形势，同时呢这些国家内部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可能会比一般的分析人士的话呢大家原来所估计的话要略微严重一些，所以呢我们下调了这些国家的话呢在今年的经济增长，当然下调的幅度并不是很多，比如像中国我们从8%下调到7.8%，也就是这个0.2个百分点，对于印度来讲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幅度的小幅度的下调。
洪平凡表示，联合国对于中国今后5年的平均年增长所进行的预测为5%至8%之间，这比起金融危机之前20年平均每年 GDP 增长10%的幅度来说明显回落。这种回落由三大因素造成。从外部因素来说，出口降低。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每年出口的增长都在20%以上。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大幅下滑，目前增长幅度只有6%至8%，不到过去平均水平的一半。如果进行定量分析，出口从20%下降到6%到7%，将会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下降2个百分点。从内部而言，中国政策当局意识到，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现在经济的增长不仅要注重量，同时也应当重视质。即增长应当使更多的老百姓受益，使增长带来的好处得到更加平等的分配与分享。其次，应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再有，这中间也存在一定的无奈。
经济规律本身的话呢，也迫使中国的经济的话呢，经济增长开始回落了。为什么呢？你的这个投资率的话呢，已经达到了50%的 GDP。需要再继续 GDP 上升，你不可能把投资率无限的提高，因为你需要消费了，消费只有30%几，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消费增加了， 投资降下来了，对经济的增长显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可能用这个消费去代替投资仍然保证10%的经济增长。所以再加上的话呢，也不可能再用投资，为什么呢？这个一些产能的话呢过剩，你再去投资的话呢没有地方去没有需求，所以这也是一种无奈。所以三个方面的因素的话呢，就是外部的政策的驱动，同时呢也是一种经济的自然规律，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话呢速度减少了，减缓了，这恐怕是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7.5%左右的经济增长。在 这个时候呢，需要的话呢，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世界各国投资者，他们的心理上也应该一种调整。现在往往是这个国际的一些资本市场，他们还停留在过去的中国的能够增长9%、10%的概念，所以一旦看到中国的某些数据略微下降了，对吧？第一季度下降到7.7%了，就有点恐慌了。看到这今天来讲，看到这个 PMI 就是采购经理的指数，低于50%了，就认为这可能是这个发生了一些紧张。所以他们的这种预期的话呢，也应该要相对调整。认为的话呢，今后7.5%应该是非常了不起了。说老实话，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今后的10年再增长7.5%，那已经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人均收入再翻一番，而且可以进入这个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这个高收入国家了。10年以后，所以能够保证7.5%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
洪平帆表示，更新报告重复了年初报告中阐述的世界经济发展存在的三大风险因素。欧元区危机继续恶化，而不是缓慢好转。第二，美国财政虽然避免了跌入陷阱，但债务上限以及自动削减支出仍构成不确定因素。第三，中国等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减速比人们预料的可能要严重一些。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会降到5%，而不是7.5%？这三大风险与年初的分析相比，应该说出现了一些改善。除此之外，更新报告对美国等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今后2年的世界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的一定的风险因素也进行了分析。
首先我们重复了在年初报告当中提出的三大不确定因素或者风险因素。对于世界经济来讲，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欧元区情景的话呢可能会继续恶化，而不是的话呢缓慢的好转。第二个的话，美国的这个债务虽然的话呢，避免了财政的这个不是债务了，美国的财政虽然避免了这个财政陷阱，但是呢，仍然面临着这个债务的上限以及这个自动削减这个支出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第三，大的风险或者因素呢，就是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济的减速呢，可能会比我们预料的话还要再严重一些。比如说中国会不会降到5%，而不是说在能保证7.5%左右，对吧？巴西啊印度这些国家可能也会要下降到比较低的水平。这三大风险的话呢，我们的分析呢跟年初相比应该说有所改善。特别是欧洲的话呢，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显然是大大减少了。美国的话呢，这种这个刚才提到，就是吧，它已经避免了这个财政陷阱。中国和印度以及巴西呢，已经在有一定的稳定，就是增长上来讲，当然还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所以呢，我们还是重新的话，强调了这三大风险的存在。同时呢，我们又增加了分析了在前瞻性的特别是中期存在的一些风险因素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特别强调了量化宽松政策。那个发达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他们在今后的2-3年内之内的话呢，可能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素。如果说他们不能够及时的退出量化宽松，或者退出的时候犯一些错误，那么的话呢，是可能会造成市场的金融市场啊，债市、股市，以及这个汇率市场的大幅度的这个波动。所以我们强调了这一点，要求的话，发达国家现在就应该制定出比较中期的退出计划，应该让市场的话了解 你的退出的机制步骤是什么，这样的话呢，避免今后退出的时候太突然了。同时的话呢，当然还有一些非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一些区域政治，对吧，不稳定的因素，这些的话呢，在某种程度上，在今后的话呢，或多或少都还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话呢，它的稳定和增长。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